上次说到杜金娥与韩彦通交战当中，拨马败走，他没往城里败，往韩彦通的营里边败去了。城上的老太君呢，愣了，心想他怎么往营里败呢？韩彦通可高兴了，暗想你败到我的营中，正好我活捉你。那么杜金娥为什么往营里败走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。杜金娥呀，现在是身怀有孕。昨天我们说了，她跟韩彦通交战，由于远途跋涉，再加上这场交战冲动了胎气，杜甫一阵疼痛。杜金娥心想，也许婴儿要降生了吗？如果是婴儿要降生，我怎么能败往城内呢？这要让老太君知道了，这简直就羞臊死人了。所以杜金娥拨马又奔韩彦通的营来了。韩彦通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，哎，要拿活的不许伤害他。韩彦通为什么说这个话呢？他看上杜金娥了，这小子现在是心怀歹意，眼望着杜金娥那真是垂涎三尺啊。他这一说不许伤害他，北国兵谁也弄不清大都督这心里边是什么意思，所以就光拦他不敢动手，这就给杜金娥一个很大的方便。杜金娥呢，摆开绣龙刀闯出了三营，韩彦通啊随后也追出来了。这小子心想，既然你败了，就休想逃走，今天抓不到你，我就绝不能善罢甘休。韩彦通随后催马又追出了大营，后边有兵卒跟着他呀。韩彦通一回头，你们全都回去，不用你们跟着。他把这些兵卒都打发回去了，他以为自己足可以制服这个女子，人多了更害事。他现在是一边追一边喊，喂，小娘子，你不要害怕，跟我回营只有你的好处，我让你吃不尽的珍馐美味，穿不尽的绫罗缎披，永享富贵荣华，哎，你看怎么样啊？杜金娥在马上听到韩彦通这一番话，他觉得是又羞又气，真想回身举刀跟他决一死战。可这阵只觉得杜甫一阵比一阵疼痛，杜金娥心想，婴儿恐怕就要降生了，可后边有番将追赶，前面又无有躲藏之处，此时我迎敌又没有力气，逃跑又逃跑不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也罢。杜金娥把这口绣龙刀往手中一横，暗想，实在不行啊，我就自刎身亡，也绝不能落在韩彦通的手里。杜金娥一边跑着，一边把这刀头往后边一倒，准备着要自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忽然看见在前边闪出来了一大片芦苇塘。杜金娥心中想，苇塘，哎呀，这苇塘倒是个藏身之处，好吧，我上苇塘里吧。杜金娥紧催着马，来到苇塘附近，一带思江，催马就进了芦苇塘。这个苇塘啊，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洼地，苇子有隔年的，也有新长的，密密麻麻。你站在苇塘边上往里边看，都看不进三尺远去。这苇子都有一人多高，陈年的芦花随风之飘。杜金娥催马一进苇塘，韩彦通在远处看见了，心想，嘿嘿，你往苇塘里边跑也脱不了身。韩彦通催马也来到了苇塘附近，他带住了战马，吁吁，往里边一看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着，但是仔细一瞅，刚才杜金娥进去的时候马踏芦苇倒了不少，留下了痕迹。韩彦通一看你进去了，我也进去得了， 韩彦通骑着马顺着刚才杜金娥那马踩的痕迹就跟进来了。往北塘深处走了一段路之后，韩彦通忽然发现杜金娥那匹马呀就在前边站着呢，光有马没有人。韩彦通把马也带住，心中想，他怎么把我引到苇塘深处，下了马走了呢？既然下了马了，那一定是走不多远。他引我到此，又下马躲藏，这是什么用意呢？
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女子她看上我了，疆场之上不便明说，故此假装战败，把我引到此处。此处荒凉僻静，要和我在此幽会谈情啊。好，我得找他。
韩彦通也下了马了，并且把他自己这匹马的缰绳跟杜金娥这个马的缰绳给拴一块儿了。他把自个儿这口巨齿飞镰刀在手中端着，拨开芦苇往前一点一点的找。
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，
这芦苇塘里呀、间或也有树木生长，找了半天没找着。韩延通心想，就是难如大海捞针，我也得找着你，绝不能辜负了他这多情女子的一片心意。他这找呢，杜金娥呢，走进了苇塘之后往前走了一段路，他看了看骑着马穿苇塘太不方便了，再加上现在只觉得肚腹疼痛阵阵加紧，可能是即将临产了，怎么办呢？必须得躲开韩彦通。杜金娥想到这里，只好下了马了，把战马放在这儿。这匹马是训练出来的，不见主人不走。杜金娥下马之后，手提绣龙刀，拨着苇子往前又急走了一段路。前边闪出了一棵树来，这棵树啊是半截，上半截啊可能是被人给砍掉弄走了，剩下这下半截呢有一人来高。杜金娥把大刀往地上一插，砰，立着，紧接着把身上的判甲丝绦解开，甲胄都卸下来，卸下来之后呢就全披挂在这小树上了，最后摘下了七星蛾子盔，噔，扣到这棵树的顶上了。现在杜金娥身上穿的是衬甲的便衣，把绣龙刀二番又拔出来，手中一提，又往前走。提着刀啊，杜金娥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怕的是在这苇丛之中一旦跟韩彦通碰上面，要找着他了，他又没有力量反抗他，那就拿刀自刎。他提溜刀又走了一段路，仔细听了听身后没有人来，因为芦苇没响。此时他自觉得自己身体是支撑不住了，把刀往地上一放，就在这荒野苇塘之中一个婴儿降生了。杜金娥生了个男孩，一切都收拾利索之后，杜金娥解下自己外罩的衣裙，把孩子好好的包上了。杜金娥心想，这个孩子是苦命的，身在荒野之中，这个孩子我不能把他带回去，虽然他是七郎的骨血，但我怎么好抱着这孩子去见婆婆呀，不让人家笑话死吗？何况现在七郎还没在这儿。韩彦通又紧追不放，他一定也在苇塘中在找我呢，一旦和他碰上，抱着孩子又怎么打仗呢？哎，也罢，狠狠心肠，把孩子就放在荒郊吧，任其去吧。古代年间的妇女呀，这封建意识特别浓，使她不得不这么做。杜金娥把自己的白布罗裙撕起一块来，手指头沾着血迹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字。 杜氏金娥，弃子于荒郊，如有得此子抚育成人者，感恩戴德，我子乃杨家之后，取名宗英，日后归宗，可往天波阳府。血书写完了，包在了襁褓之中。杜金娥抱着孩子，看着那小脸儿，眼中含着泪，他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儿啊！”这声儿叫的是那么惊喜交加，而又十分悲痛。这第一次做母亲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。儿啊，你好命苦啊！别怨为娘心狠，时势出于万不得已。杜金娥仰望长天，老天爷多多保佑吧，保佑我儿能够得于一个善良之家。说完了话，杜金娥把附近的甘芦苇折断了，往下按了按，铺在地上，然后把这小孩就放在芦苇上了。儿啊，苇塘外边现在有人追赶我，娘要走了。说完话，杜金娥又把孩子深情地看了几眼，她真的恨不得把这孩子的小模样一辈子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。这小孩呢，撇着小嘴哇哇地哭了两声，杜金娥赶紧又走回来，把小孩轻轻地拍了拍，看孩子又不哭了，这才又站起身来。母子连心是难舍难离呀。这个时候就听旁边那芦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直响，杜金娥赶忙站起身来，手中提了只绣龙刀，往四周观看，没看见人，但是可以知道那芦苇响的方向。杜金娥心想，一定是韩延通找到这儿来了。这阵的杜金娥呀，他刚刚生完了孩子，只觉得四肢无力，头重脚轻，但又得强振精神。这要碰见韩彦通的话，杜金娥心想，我是绝无有力量再战。但又一转念，在这个芦苇塘里边，最好我能提早绕出去，上马逃跑。可又怕在这里边眼睛看不远，没准就听俩人走个脸碰脸。杜金娥提着刀仔细地听着芦苇的响声，慢慢的又往远出去了，可能是没看见他。杜金娥奔自己刚才放马的那地方来的，来到这一看呢，哟，两匹马在一块拴着呢，怎么出来两匹马呢？哦，这匹马是韩彦通的，跟我的马拴在一块儿了。气得杜金娥用刀砰把缰绳给砍断了，照着韩彦通那马的后座上啊，砰就一刀。韩彦通这马呀，刚才在这待得挺好的，正等着主人呢，杜金娥给后座来这一刀，这马心想，哦，你让我快走快走就快走吧，怎么还给一刀啊，快走吧，再走晚了高兴把脑子也砍下来了。这匹马撂着蹶子哭跑了。杜金娥把韩彦通的马赶走了以后，提着刀又往前走了几步，他想去取自己的盔甲，正走着，听前边芦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。杜金娥憋着气，想等着韩彦通过来，可是一会儿就见韩彦通在他前边提着刀，正一边走一边找呢，哪去了呢？这韩彦通嘴里边还叨：“韩彦通啊，刚才进来拴完了马找杜金娥，为什么这么半天没找着呢？他找的这方向跟杜金娥去的方向正相反，所以他是越找越远，转了半天没有，他又转回来了。这是老大的一片芦苇塘啊，他这又想往另一个方向转，杜金娥就在韩彦通的身后，他看见韩彦通了，韩彦通可没有看见他。杜金娥轻轻地跟着他往前走着走着，看见自己放盔甲那地方到了，盔甲都在那半截树上挂着呢。韩彦通在前边，杜金娥在后头，他得等韩彦通走过去挂盔甲那地方，自己才能去取盔甲呀，所以只好在后边跟着。 韩彦通走着走着，他也看见前面挂盔甲的那地方了。不过在这芦苇塘里头啊，有很多苇子遮挡着视线，再加上盔甲在那一人来高的半截树上披着挂着，韩彦通一看，哟，在这儿挡着我呢。他呀看错了，把那半截树啊当了镀金鹅了。韩彦通冲着这半截树就笑了，
哈哈，小娘子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
韩彦通一边说一边笑，奔着半截树就走过来了。杜金娥在他身后一听他冲那树枝说话，就知道是把树当了他了。他趁着韩彦通往那半截树跟前走的时候，轻提不紧的跟随，来到他的身后一举绣龙刀。这功夫韩彦通已经快到这半截树跟前了。
小娘子，嗯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
就在这一愣的功夫，杜金娥那绣龙刀在他脑袋后边横着就过来了。这一刀，杜金娥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了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心想这一刀砍上就得要你的命。这叫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呜，这一声砍上了，正砍那脖子上。杜金娥这劲儿也急点，这刀也真快，这脑袋一下子就给砍下来，在这地上转了好几个个。就在这脑袋掉的这一瞬间，可能韩彦通还琢磨呢，哎呀，怎么稀里糊涂脑袋掉下来了，去去吧，就这么完了。韩彦通一死，杜金娥呢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。刚才是精神紧张，现在这一松气才觉出来浑身无力。杜金娥坐在地上喘了半天，心想还得闯过藩营去见佘太君呢，不然怎么能见着杨七郎呢。一想到七郎，杜金娥就觉得浑身增添了力量，站起身形，穿上盔甲，系好了勒甲操，一切整扎停顿。他把韩彦通的人头用韩彦通的一块战袍给包上了，挂在马的鞍桥旁边，搬鞍任凳上了战马。他眼望着放孩子的那一带芦苇地，眼含热泪，儿啊，娘还要闯营，不能懈怠我儿，你我母子如若有缘，日后再相逢吧。杜金娥骑着马是缓步而行，为什么走这么慢？舍不得这个孩子。他回头看了看那片芦苇地，一阵风吹过，这芦苇沙沙之响，唰唰唰唰唰唰唰。杜金娥心想，一个出生的幼儿包好了放在这个芦苇丛中，如果没有人把他捡走的话，这不得活活的饿死吗？想到这儿，杜金娥好像看到那个孩子孤零零的躺在芦苇塘里边，正在那哭，正在那叫呢，周围又没有人管，多可怜呐！我心太狠了，干脆吧，我把孩子包在甲胄之内，闯营进去见了太君，就一时相告，这是他老杨家，之后太君不会不认的。即使太君不认，日后见了七郎，他也得相认呐。对，我得带着这个孩子，毕竟是慈母之心呐。杜金娥催马，他又回来了。二番进到了苇塘，再找到放孩子那个地方一看，孩子没了，遍寻不见。杜金娥心想，这一定是叫人给捡去了，要不就是被狼给叼去了。也罢，平天由命吧。杜金娥这才又催马回来，来到藩营之外，二话不说抡刀闯进藩营。北国兵一看这位又回来了，刚才我们都说了，韩彦通告诉他的手下兵丁不准拦杜金娥，不准伤害他，这回又回来了，还得不能伤害呀，干脆别惹。杜金娥就这样没费多大劲儿又闯过来了。杜金娥过来之后，北国的兵卒们才发现，哎呦，怎么他回来了，我们的都督怎么没有回来，赶快禀报韩元帅得知。营中怎么地咱们就不说了。杜金娥来到彭城北门之外，这个时候天可就已经近黄昏了，向城上高喊， 让兵卒报与佘太君，就说杜金娥求见。兵卒一报，老太太就上了城了，一瞧果然是刚才那个自称妻儿媳的杜金娥又回来了。没等太君说话，杜金娥把韩彦通的人头在马鞍桥上摘起来，往上一献：“老人家，我杀死了韩彦通，现在有人头在此，请您观看。”老太君一瞧，真把韩彦通的脑袋给砍下来了。哎呀，这样一个女流能够战败韩彦通，说明她刀法是绝不一般呐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吩咐军卒落锁抽栓，开放城门，放她进城。太君说让她到帅府后堂见我。老太君吩咐已毕，下了城了，自己先奔帅府后堂。这边城门军落锁抽栓，开放了城门，把杜金娥就接到了城里。八姐九妹走过来了：“您跟着我呀，到帅府后堂吧，老人家在那儿等着您呢。”杜金娥把韩彦通的人头交给了身旁的兵卒，兵卒们按照老太君的命令把人头挂在了城门之上，这叫悬首示众。杜金娥呢，跟着八姐九妹来到了临时帅府的后堂。到这儿一看呐，老太君真在这儿等着呢。杜金娥一进来，老太君吩咐两旁人一退下，谁也不准在这儿。老太君把杜金娥找到这儿来，有他自己的用意。老杨家世代担忧，不能说随随便便的就收个儿媳妇，得把这儿媳妇的来历问明白喽。再者说了，杨七郎死了，这个事情杜金娥还不知道呢，也得需要告诉他。杜金娥呢，一看屋子里边的人都没了，就剩老太君自个儿了。杜金娥这心里头啊，就好像揣着个小兔子一样，蹦蹦蹦蹦直跳。面前是自己的婆婆，那老年间呢，媳妇见公婆都得提心吊胆，生怕什么地方有不周之处让公婆训斥，何况面前这个婆婆又绝非是一般的婆婆所能比的。杜金娥一看这老太太发似银丝，面色红润，这老太太到现在连一个牙都没掉，嚼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，好体格，坐在那儿不用生气，让人瞅着就肃然起敬。杜金娥在老太君面前双膝跪倒：“老人家，儿媳杜金娥给您见礼。”老太君把她搀扶起来，让她在旁边椅子上坐下。太君说：“金娥呀，你自称是我的儿媳，能不能说一说你和我妻儿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杜金娥听到这脸一红，心想这个事儿啊还非说不可，不说老太君就不能明白呀，说吧。他就把自己家的身世，以及杨七郎怎么到他家去避雨，他母亲怎么给他们提亲，都说了一遍。这里边有一个地方他没说明白，什么地方？就是他和杨七郎做了一夜的夫妻。那年头妇女都封建呢，这事说着教着羞口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古代男女成亲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这叫名门正娶。他这个晚上避雨就住那儿了，提了亲就入洞房了，这在那年头也是比较少见的。当然这都怨杜金娥的母亲杜老太太，可现在这老太太已经死了，谁也不能够给她做这个解释了。杜金娥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光彩，所以他就没提。他自己说的呢，是跟杨七郎定了亲了，但是没成亲。杜金娥把整个的过程说完之后，从贴身的衣服兜里头拿出来一个绣花荷包，荷包里头拿出来半截金簪，这簪子上残留着四个字：“得朝思顺”，这就是当初杨七郎给他的订婚礼物。我们在上半部《杨家将》中说了，杨六郎在黑水河打捞杨七郎的尸体的时候，发现他头上的金簪少了一半，那一半哪去了呢？那一半就在这儿呢。杜金娥手捧着金簪递在了老太君的跟前：“老人家， 这就是戚将军给我的信物。太君接过这金簪一看，果然是他妻儿的金簪。太君一看这个儿媳妇是真的了，上上下下把杜金娥又仔细的看了看，心中暗想，多好的一个姑娘啊，可惜呀，命太苦了，他怎么能知道我的这个虎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太君说，金娥呀，七郎那天晚上在你家避雨，住在你家了吗？金娥说，是啊，住在我家了。哦，在你们家住得开吗？杜金娥一听，这脸腾的下子红了，心想，这老太太你怎么哪壶漏单提哪壶呢？问的话专接嘎嘎。杜金娥说，戚将军在我们东屋住的，我与我母亲在西屋住的，住得开。太君说，如此说来你们定亲没有成亲是真的了？杜金娥说，老人家呀，您老问这个干什么呀？老太君说，我问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儿燕四啊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啊，
杜金娥听到这里真的好似高楼失脚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，直呆呆坐在那里是半晌无言，眼泪刷刷的就流下来了。老太君的眼泪也下来了。金娥呀，我儿被奸贼潘仁美所害，绑在百尺竿头，乱箭穿身，你们俩呀，这是一对孽姻缘呐。既然你们两个定亲没有成亲，这也倒好啊。老太太一回身，从桌子上拿过一个盒来，黄布包着，这是500两银子，你拿回家去吧，买房置地，自立门户，别门另嫁吧。杜金娥看到这里扑通通跪倒在地上，泼墨，我既与戚将军定亲，活是杨家人，死是杨家鬼，绝不再嫁。老太君说，金娥呀，你激烈冰霜，老身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愧是名门之后，可有一样啊，我们老杨家寡妇够多的了，你就不要再来了。杜金娥说，婆婆，既然如此的话，苍狼，他站起身来，从旁边兵人架上把这宝剑拽出来了，往脖子上面一担，我就死在您的面前。